OK， 我想我们先开始好了，好不好？我们要读的是设立使徒。不久之前，《易经》也是就这个题目讲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的那段经文，设立使徒。我们以前也讲过，取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9节，我们先把它读一遍。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9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那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的4个地方提到使徒名单的这其中之一啊。除了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有一段，马可福音就是这里第三章，再过来是路加福音第6章，最后是使徒行传第1章。那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是一个人写，都是路加写，所以那两份那个使徒的名单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就着主耶稣设立使徒，有关于使徒这一方面的课题啊，我们再做一次这个查考，也算是做一次复习，还有里面有一些新的一些课题我们可以一起学的，我们就一起来学。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向主敞开我们的心，愿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引领我们，好叫我们从每一段的经文里面都能够学到你要给我们的真理，要给我们的教训，要给我们的一些典范，一些例子。我们从你的身上，从你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学得宝贵的教训，宝贵的功课。我们这段时间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呼求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导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是主耶稣基督设立使徒的这个课题啊。设立使徒我们并不陌生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圣经上面讲到使徒，这个使徒啊，其实它就是奉差派的，是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信差 messenger 啊，或者是被打发出去的人啊。原来它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但是主耶稣用了这个 apostle， 这用了这个使徒这个称谓以后啊，他就带着有很这个严肃、很庄重的、很庄严的一个这个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意义啊，跟着这个词汇连在一起了。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所谓的设立使徒啊，所以原来设立使徒的意思啊，使徒就是信差，就是被打发出去。那么被打发出去做什么呢？我们等会我们会分点我们来看。所以原来他的意思就是信差，被差遣的人，蒙打发的人，经过主耶稣设立，然后特定指这12个人，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使徒啊就变成一个很特定的一个职分了。而且在圣经里面的整个的教会传统，包括新约圣经里，都不再有所谓要这个选立使徒的这方面的教训，这方面的吩咐。所以换句话讲，他就不能够跟长老啊、跟执事把它连在一起啊，不可以。这个 这个长老执事是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同工，每一个教会里面带有职分的这些，就是 office bearer， 就是带有职分的这些理事啦，或者是同工团队里面的。那这里面都提到了很明确的，有什么样的资格啊，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从当中来挑选。使徒就没有了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呢、是四段经文里面的一段呢。我们刚刚讲的一共有四段经文，约翰福音里面就没有提到主耶稣设立十二使徒啊，专有那么一段经文来谈这件事情，没有。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基本上呢，也都把这些使徒的这些名称呢都提到过啊，当然除了有一些没有提到了啊，他没有特别提马太，譬如说他没有特别提利未，但是他提了其他几位，他提了这个其他几位的使徒的名称，虽然没有特定的，好像专门有一段经文重述主耶稣设立使徒这件事情，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一直到后来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么路加他再重述了一遍，所以这四段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设立使徒。那这段四段经文里面也都没有让我们看到啊，也都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凭着什么样的资格来挑选，没有啊。他让我们看出来的是什么？主耶稣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啊，他是主，他是 Lord， 他是有主权的主，有权柄的这位主，所以他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叫了人来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还特别提到了，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是他彻夜祷告，他先到了山上啊，大概在什么地方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设立使徒这一件历史的事件到底是在哪里发生，到底在哪个地方？大概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来推断呢，多半是在加百农的城外，在加百农附近啊，因为加百农一直是在加利利，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的好像一个地区的总部一样啊。就我们之前读了好多有关于主耶稣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加百农这个附近的啊。因为耶稣他上了山，他在那边彻夜祷告，祷告上帝。之后呢，他从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当中挑了十二位，挑了这十二位就称他们为使徒啊，就设立使徒了。所以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主耶稣他的凭他的主权啊，他所设立，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挑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可能我们乍看之下会注意到的是，这十二个人呢都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主耶稣从跟随他的人当中挑选了这十二位，然后打发他们成为他的信差，成为是主所差派出去的这些代表。所以感觉起来好像使徒呢就是那些跟随主的人的起码的条件啊，从这里面来挑。但是严格来讲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主客，还是要把先后这个次序要把它抓得住啊。怎么讲呢？也不是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先来跟从主，所以主从这一批跟随他的人当中再来挑选。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他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啊，我打发你们去结果子啊，好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好叫我天父上帝能够得着荣耀啊。所以这个主客啊，谁为先，谁为后，这个顺序呢，在圣经上面他是很强调的。就好像在约翰一书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约翰的书信里面提到什么呢？他说不是我们先爱上帝，而是上帝先爱我们。好，我们所以会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啊、知道说我们必须要爱上帝，我们也知道如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爱上帝。同样道理啊，在跟随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啊，就是从这个文字的叙述上面呢，让我们看呢，好像是先要跟从主，是主的门徒，就成为一个起码的条件，然后再从这些跟从主的门徒当中，他设立，他再挑选出十二位使徒来啊。其实，在我们再追究下去，连我们会跟从主，都是主自己的呼召啊。好像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面的过程呢，就特别提到了他呼召彼得啦，他呼召那个约翰呢，他呼召利未啊、马太啊等等啊，就是主耶稣他主动呼召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给持续给抓住、给调整好。所以主耶稣凭着他自己的主权，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啊，这个长老执事、长老监督执事等等，这都是有明确的、有明文写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什么样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当中来挑选适合的人选来担任执事啊，来担任监督长老。但是使徒就没有了啊，使徒。但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些好像这个必要的一些条件，好像保罗他讲啊，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啊，所以一定要见过主的面。而且使徒啊，从圣经里面来看呢，一定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都是主自己设立的啊，所以是见过主、陪伴过主啊，这样变成一个最起码的一些条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里面给了我们这十二个名字啊，这十二个名字啊，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熟悉这十二位使徒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成呢、啊，把它分成三个组啊，每一组呢是四个人，因为在啊、马太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里面，基本上大致上都是用这样子的这个分法，把它分成三个组，每一组里面有四位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这一段里面提到的，马可福音这一段里面提到的，先是提到了这些两对兄弟，一个是彼得、安德烈，一个是雅各、约翰啊，这雅各、约翰他们是兄弟，彼得、安德烈他们是兄弟啊。在马可福音这边呢，他是啊。把安德烈摆在这一小组的最后一个，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啊，因为这个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的，但是大概安德烈跟腓力啊是好朋友，所以他们常常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安德烈和腓力安德烈啊，特别是在那个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啊，而且呢，主耶稣常常啊带着三位门徒跟着他，这三位门徒里面呢，就是前面这三位，彼得、雅各、约翰，没有安德烈啊。所以我想马可他写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个安德烈摆在这一小组的最后一个啊。这个前后顺序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特别重要的重点。那这里面雅各特别多，雅各的名字那个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很 popular， 是一个很这个受欢迎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也要分清楚到底这个雅各是指哪个雅各，所以这是西比泰的儿子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是跟约翰兄弟的这位雅各啊，这是一组了。那么第二组呢是腓力，这个力量的力啊，因为到了使徒行传我们会注意到另外一个腓力，那是利益利害那个力啊，那个腓力是传福音，那是一位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那是一位传福音的使者。那使徒的这个腓力是力量的力，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 啊，这四个人是另外一组，第二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啊，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熟悉这十二位使徒。那腓力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的，常常登场，让我们看到的。那马太我们熟悉，马太就是立位啊，就是那位联合的意思，立位有联合的那个意思啊。马太、多马我们也很熟悉，因为多马就是这个多疑的多马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提出质疑的，提出说到底你们所见到的那个主耶稣复活的主是真是假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多马的角色也出现了，也出现这个两三次，别的福音书里面反而没有，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多。那唯一我们要提的呢是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到底指的是谁呢？因为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出现了另外一个角色，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面有这么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讲到说是从43节43 44，从这边开始的一小段一直到最后啊，这边写到这一段，里面提到了一位叫拿但业的一般圣经的传统呢是把巴多罗买跟拿但业是把它摆在一起的，就是同一个人不同的称谓，不同的名称啊。那这边讲到说，耶稣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这个腓力啊，跟安德烈、彼得他们是同乡啊。这也就说明了安德烈跟腓力的名字常常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啊。他们是好朋友，可能从小玩在一起，年龄相仿。彼得是哥哥呢，所以可能就是安德烈跟腓力比较熟了啊。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这个拿但业他的历史的反应，当下的那个反应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啊！”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面记录的是主耶稣跟拿但业的相会，主耶稣碰就是挑选了这个拿但业。那巴多罗买多半就是指的这位拿但业啊。好，那么在最后呢，第三个小组啊，那另外那四位是哪四位呢？就是也是一位雅各啊。事实上，这里面讲的是雅勒斐的儿子雅各啊。再过来是达泰，这个达泰到底又是指的谁呢？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啊，好像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那里面的名单呢，写的呢是另外一个犹大啊，犹大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名称啊。不过那个犹大是雅各的儿子犹大啊，称之为达泰啊，所以达泰所指的应该是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在福音书里面基本上是有点默默无闻，没有怎么提到的哈。唯一一次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出现了一次， 我们趁这个机会把来认识一下这十二位使徒啊，他们里面他们有过些什么样的记录。你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22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就是等会我们会提到的卖耶稣的那一位啊，那个是管账，他是这个 treasurer 的那一位啊，管钱囊的。他这边特别提犹大，而不是加略人犹大。那整个的背景是讲什么呢？整个背景讲是说主耶稣他说我会向这个那些爱我的人，被我父所爱的人呢，要向他们显现。这个犹大就问主耶稣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他言下之意的意思是，你要争取啊这个 publicity， 你要让你自己能够真正让人能够认识，那你当然你应该向世人来显现啊。所以他的直觉呢，他就提说，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啊？所以这里面大概就只出现过这么一次了，这个不是加略人的那个犹大啊，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这一位啊，达泰。那么再过来是奋锐党的西门，所以西门的名字也是有两位的，一位是西门彼得，主耶稣特地给了他一个名字叫彼得啊。那么这边呢，这个也叫西门，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好像一个这个他的政党呢，好像政党的这个归属啊，他是奋锐党。他这个奋锐党其实你从那个名称上面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是指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革命党啊，犹太人的革命党，他们想要革谁的命呢？他们要革那个这个外来的这个统治的势力，就是罗马帝国了。所以他们那时候是一心一意想要找机会要推翻外来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啊，他们想要争取这个独立，就这个是称之为奋锐党的西门。那么最后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很简单的浏览的啊，认识一下这十二位使徒的名称啊，这十二位使徒。其实圣经里面专门有一卷书叫《使徒行传》，但是《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给我们这十二位使徒他们所有的行传。基本上严格来讲，《使徒行传》是两位使徒的行传。啊，两位使徒的行传，前半卷呢，大概1到12章基本上讲到的集中在彼得的身上啊，就是大略上来讲集中在彼得身上，就也提到了雅各，也提到了约翰，但是他们都不是真正好像在舞台上面的一个主角啊，那个聚光灯都好像打在彼得的身上。那么从第13章以后呢，基本上都是打在使徒保罗身上，所以严格来说啊，《使徒行传》其实它是双使徒的行传啊。那另外附带提的是，《使徒行传》里面事实上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另外一对执事啊，一个是这个司提反，另外一位呢，就是传福音的腓力。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传福音的腓力，那个利啊是利益，那个这个利润利益的那个利，腓力啊，不是这个使徒腓力啊。所以其实花了大概有3章的篇幅啊，是讲这两位执事。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从职份上面来讲啊，从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所扮演的角色来讲啊，好像没有办法跟使徒相提并论啊，他们的分量啊各方面。但是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在写的时候，刻意用了3章的篇幅啊来谈这两位执事，那你就可想而知，这两位执事他们的确是扮演了很 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完成了很特别的任务。好，所以我们略略的我们认识了这十二位使徒，所以我们所能够真正知道的多半都只有其中的一两位而已。好像我们比较熟的，基本上我们所熟悉的是彼得，是以后才被纳入这十二使徒的保罗，还有就是约翰，我们对约翰的认识也比较多一点。那么雅各呢，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因为他是最早殉道，所以他的生命这个使徒担任使徒的这个职分呢，也比较很快就中断了。那我们基本上就对这些比较熟，其他的我们都只能说是教会的一些传统，教会历史里面所传下来的一些说法，好像说哪一位使徒到了哪里，哪一位使徒在什么地方殉道，那都很没有正史上面的这种证据来支持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教会的传统而已的那个传说传统。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讲完了，我们要来看呢，我们真正要来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设立使徒呢？这里面他设立使徒又为了什么？所以他这里面这像这些问题啊，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我记得也跟大家分享过，说主耶稣设立使徒对整个以后的教会啊来讲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等于说旧约里面就是先知是领受启示的，而新约里面呢就是使徒。彼得他们对使徒的这个身份呢，也多多少少也有所领会，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犹大走了，犹大他等于说他弃绝了他自己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抛弃掉，他丢掉了那我们应当从我们当中呢挑一位出来来得这个犹大的职分。所以他当时他列出了一些条件，他列出来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啊，从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很多信息，至少让我们了解使徒们本身对他们的这个身份，对主耶稣挑选他们也所赋予他们的一些托付啊，他们多多少少也掌握住，他们也了解了。他们了解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是从这些跟主耶稣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从这个始终出入，从施洗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被接上升，那些常常与我们一同作伴的人当中，我们来挑候选人啊，而且呢，要一起来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啊！这因为他们所领受的主特别托付给他们，要为做主的见证啊，做主复活的见证，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使命。那整个来讲啊，以后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当然我们就更多的了解，更全面的了解使徒真正的含义了。使徒是真正知道上帝的那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啊，甚至保罗呢，他说他领受的，他知道的更多，因为主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他的心里面，他也特别的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奥秘，而且是啊，教会是建立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使徒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啊，就等于说从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就认识原来使徒具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意义，他们带着有这么重要的这个使命和任务啊。那么主耶稣他当时他为什么要挑选使徒呢？我想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我们或许想主耶稣是不是需要帮手啊？当然主耶稣需要同伴，以这么一大堆门徒们跟随他，就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伴，但是同伴呢一定也有这个内圈外圈的，比较有亲密的，比较疏远的，这都可能的啊。那么主耶稣他需要挑选，不是挑选帮手啊。我们教会里面挑选同工啊，严格来讲我们是挑选帮手啊。我们这边也要把一些事情给澄清一下啊。好像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啊，其实都是要为了要使我们周遭的人得益处，是来造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帮助帮手，彼此互相帮忙，彼此互相提携，彼此互相造就彼此使对方得益处，这个其实就是团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团契，我们团契的意思就是大家要能够互相，就是凡你所说的凡你所做的，你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觉悟，就是你所讲的要造就人，你所讲的要使人得益处，你所要做的要使人得帮助，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而且都从这里做一个出发点。那整个教会就是需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帮手。那么同工呢，大家同工就是互相来帮助，我们需要的啊。但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来不是来帮助上帝，不是来帮助主啊，我们其实是从主领受，因为他装备我们啊。其实这个主权呢，主客的问题呢，在这边也一样会浮现出来，是主挑选我们，是主赐恩赐给我们，是主来装备我们，给我们机会啊。这个观念啊，事实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提的特别的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我们正好附带，我们也可以讲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讲到的是属灵的恩赐了。那里面特别提到了什么呢？你注意看哈，他这边一开始他这边先讲了这么几句话啊。他说恩赐有分别，但是圣灵是一位，还有呢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这个方训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事。好像这里面让我们看呢包括我们有的恩赐，包括我们有的这个职分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事ministry， 到底有什么样的功用，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啊，都是从这位三一上帝得来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来挑选呢，我们需要挑选，其实就是都是从主而来的啊。挑选这个，无论是职事上面、职分上面的，无论是在功用上面，无论是在恩赐上面。都从这位独一的三一上帝这边所给我们的。保罗这边特别分开来，是有圣灵、有主、有上帝啊。他言下之意好像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把它提出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的确确是彼此帮助，但是我们不是来帮助上帝，我们反而是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来装备我们，上帝安插我们在各样不同的职分啊，他也装备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来操练，所以我们各有各的功用，我们可能担任不同的职分，我们也领受了，从圣灵领受了不同的恩赐。那你注意看这里面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人能够得什么样的好处就是好像这边所提到的哈，使一个人赐给我们这是圣灵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来医病， 这个有医病的恩赐，使我们能够说方言，使我们能够翻方言，使我们能够分辨诸灵等等，这个是从主所领受的，使我们能 enable us。 那换句话讲，我们不是来帮助主帮助上帝，我们是彼此帮助，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好叫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彼此来帮助啊。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把它奠定下来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是来帮助的，我们彼此来帮助的，彼此来扶持，彼此使对方得着益处。这也是保罗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就在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那边就提到了什么呢？他那边提到了说啊，从第二十三节那边来看啊，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基本上那边的这个精神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造就人啊，无论是我们吃啦、喝啦、说啦、做啦，任何事情都是要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叫众人，只求众人的益处等等啊，就是这个是里面的一个精神呢。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强调团契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要彼此来互相帮助来扶持。那么主耶稣挑选十二位使徒，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帮手吗？我想不是啊，他要的同伴。我想这个是可能，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主的的确确对待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特别是他所选的这十二位使徒呢，他称他们为朋友。是不是他称他们呢是与他一同作伴，一同经历他所面对的那些各样的考验啊。所以主挑选这十二位使徒啊，是有那个意思说要作伴，但是这个作伴的意思并不是他自己觉得孤单，他需要有人陪他了，不是。他挑选这些人来跟他做他的同伴呢，是要来训练他们，给他们有机会来训练他们啊。我们看讲到那个训练这一件事情之前呢，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里面第二十二章这边啊，第二十四节这边开始，第二十四节啊，这边是讲到门徒起了争论啊，他们中间呢争哪一个可算为大，那么耶稣就训了他们一顿啊。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这个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啊。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然后第二十八节那边讲到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言下之意的意思啊，是说我经历这么多的试探，这个磨练呢，其实就是诱惑，就是试探的那个意思，就是只作伴的那个意思。他说是，他特别提到说，我经历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试炼、这些试探等等啊，诱惑啊，这个有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来的挑战等等啊，这些，那这些是什么？我所面临到跟我一同作伴的就是你们啊，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器重他自己所挑选的这些他很身边的啊，很内圈的这些同工啊。但是真正主耶稣挑选十二位使徒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事工给传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他挑选这十二位使徒，这十二位使徒就要领受启示的人，就要做他复活的见证的人，就要成为以后教会的这个 这个一个基础的人啊，就是这个整个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然后有耶稣基督做头块的房角石。所以使徒挑选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要有一个传承的意识在里面。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是要把整个这个福音的信息，要把整个传道的事工要交托下去，要有人能够承继下来，要有人继续的传扬出去。所以这是真正挑选这个使徒的用意啊。我相信保罗挑选提摩太，挑选提多，多多少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因为他特别吩咐这个提摩太，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开头，他所讲的就是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领受的，那你要什么？你要把它持守住，还要能够交托下去，就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传承的意义在里面啊。主挑选十二位使徒，就是要叫他们要领受启示，要做教会的根基，要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要把这个传出去，要把这个传下去啊！不但要传扬出去，而且还要传承下去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这个重点了。所以他不是要来选这个帮手。在教会设立同工呢，其实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其实就要成互相联络的合适啊，能够百结各按各职啊，就好像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是要成为彼此的帮手，彼此的扶持啊。他在那边讲说。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啊，第十一节，下来，他那边讲说，这个他是指着复活的得胜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所以他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用身体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描绘，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啊，就是连个别的肢体都必须与主联合，然后彼此联合啊。他这边讲百节啊，要这个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更何况教会所设立的同工，所选立的同工呢，更应当如此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说，主选设立这个使徒是有这个传承的意思，当然也有作伴的意思了啊，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操练，能够来配搭。那么教会里面设立同工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跟主联络，要跟主联合，要彼此要联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要能够各按各职，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然后彼此相助。对。这是一个要造就，要服侍，要侍奉，要彼此帮助等等，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底下主耶稣特别提到的，在马可福音，我们搬到马可福音来，刚刚我们所读的那第三章那段的经文，我们继续再来讲。那这里面也让我们来看设立使徒，使徒他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他们有特别的机会，那他们也有特别的一个托付。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那你如果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你会注意到他那边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啊。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说，耶稣叫了第一节啊，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呢，在第五节之后啊，他这边讲到了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等等啊。所以我们把这两段配合在一起了，你会注意到这里面隐约呢，他讲到了四方面，我们把它拆成小的这个 component 小块来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与主耶稣作伴，我们刚刚提到了同伴作伴。那这个作伴的意思是什么？就主耶稣当他们的 mentor， 当他们的导师啊，就是好像一个指导老师跟一个受指导的学生啊，就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一个是 mentor 啊，一个是这个接受辅导、接受指导的受教的这个学生啊，那。叫他们与主作伴，就是把他们挑出来集合在一起呢，让他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叫他们分散出去，打发他们出去嘛，打发他们出去就是分散出去，分散出去叫他们去传啊。所以这里面啊，我们用这四个字来讲，集起来是学，集学善传啊，是善呢，善出去叫他们去用他们，让就是说他们集合在一起是受教，他们被差派分散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被使用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用这四个字，一个是集学善用啊，或者是集学善传，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面那他们传呢，我之前。一两个月之前，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事工，就讲到他说他受差来啊，到世上来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传道去，他要去传道去。他说我也要到别的乡镇去传道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使命，就是他的工作了啊，不是说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来医病，来行神迹啊等等，而是要到各个不同的这个的乡镇去。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传道的这个传，其实真正的重要的是传道，使徒们真正重要的是传道，因为他们领受了启示，成为教会的根基，他们也要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他们真正是跟主在一起，见证了主，知道他的真正的身份，知道他真正在世上所行的、所做、所讲、所教训的，所以他们真正的使命是要去传去啊。所以传道其实是这个传扬传道，其实才是真正使徒是他们所要做的事工里面的核心啊，就是祈祷传道为主，就好像使徒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啊，因为教会里面内部起了一些这个纠纷，那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们啊，他们觉得他们在他们的伙食上面被忽略掉了啊，有一些抱怨。使徒们知道了，他就说，那我们把我们应当要有的工作摆下来啊，来照顾这个吃饭的事情，这不合的，这不对的。所以我们要从 这些人当中，你们先挑选。好，那那个的挑选是另外一种的，是先由弟兄姐妹们来推荐，挑选出来之后，然后由使徒们来任命。啊，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同工的挑选的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在那里面使徒们他们就讲，他说我们的事工的核心在哪里呢？就在祈祷传道，是他们工作的核心。所以把你工作的核心摆下来，那是与理不合的啊。这边也是一样，我们要记得、啊、使徒，我们一谈到使徒啊，不要只想到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好像特别的权柄啊，能够行神迹奇事异能。当然使徒们有这样的这个他们特别的恩情啊，因为保罗是这样讲到的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保罗他提到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啊，他就提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特别提到说这个使徒啊，讲到使徒呢是有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的啊，是有的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其实上也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那一些人，讲到那一些啊，大概就是指的头一批的被主所挑选所使用的那些门徒。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他也提到，他讲到说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他们就是指那一批最初最初听，直接听主耶稣啊，听到听主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那表示谁？表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啊、这些人当中呢，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配合在一起，大概我们知道使徒是有特殊的，他们有特殊的领受的啊，他们有这种特殊的这些权柄，能够行神迹奇事异能。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啊，我们讲到使徒不要只朝那个方向去想，其实我们应当着重的是使徒们最重要的是来传道，因为他们所领受的就是道，他们要传要交托下去的也是道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啊，要传道。所以主耶稣这边讲说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这边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经文呢，是说他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就是做他的伴，做伴，把他集合起来，把他们集合起来，集合起来呢，来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来学，来受教啊。我很喜欢用的那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就是我们要听他的道，听主的道，要领受他的教，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啊。这个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那一段话啊。我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却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再跟外像以前跟外邦人那样子一样，那样子凭着虚妄在那个里面行事啊，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听过他的道了，我们也领了他的教了，我们也学了他的真理了，是不是？我们就应当脱去旧人，我们应当穿上新人等等。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那一段啊，我很喜欢用那一段的经文，因为这里面讲了主耶稣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言下之意其实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被集合起来，来一同来学，被集合起来，来一同受教，来听他的道，来领受他的教训，他的训诲，来学他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是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意义。然后呢，散出去，要打发他们出去，差派他们出去，去传道。所以集学善用。集学善传啊，就是指这个意思。然后啊，给他们权柄， 能够这种 demon expulsion， 能够 把这个鬼给赶出去，把巫鬼把邪灵能够从被附着的那些人的身上能够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把他们赶把这个邪灵赶逐出去。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是与他们与主耶稣作伴来同学，第二个是传道分散出去要能够传道，第三个是有权柄来赶鬼，第四个来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那边我们刚刚读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拆成这四个重要的部分啊，这四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使徒有权柄，有使徒有特殊的恩赐吗？有。使徒更重要的，这是一般的啊，有权柄不有权柄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集合在他的面前，有别人所得不到的这种机会来学受教那么他们真正领受的最重要的使命呢，是被打发出去，出去传道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啊，我们把我们所讲的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所以主挑选不是挑选帮手啊，主挑选的的确确是要挑选那个传承的人啊，要教下去，要建立，要继续能够肩负起这以后要来的这些工作，也要做他的见证。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是要传，要能够承受，要能够传下去啊。那当然也有一个就是要做伴，做他的同伴，这些人。做同伴其实也有使这些人有机会受教的，这是身教，一个是言教，与他们同在呢是生命的这种感染，生命的更新，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让他们能够听他的教训，能够听他回答各样的问题啊，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等等，他们来挑战主耶稣了，来劫难他的时候，那么他们有机会，他们来，所以与他作伴，其实有一个很积极的用意，就是让他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啊，就是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啊，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是真正的身教，生命上面的这种感染，生命上面的这种改变啊。那么还有呢，是传道。传道当然是好像言教一样，就是让他们能够学灵受，知道他们所要传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他的真正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而传，然后打发他们出去。所以这个是真正主耶稣挑选使徒的一个的真正的中心。那么也就只有那第一代的使徒，以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再有使徒。我们在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曾经也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结尾啊，那个彼得他就提了一个建议说，那我们是不是要从这里面，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经文，从头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同，就是主耶稣从开始施洗约翰，他开始施洗，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得荣被接升天为止，从这里面来挑候选人，然后呢他们一起祷告，在撤迁在摇迁来选，那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例子啊。到底这里面说是不是成为一个惯例呢？以后没有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那是还是在圣灵真正保惠师降临之前，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到底这个马提亚被挑选出来，这个马提亚是不是使徒呢？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回答的一个能够让我们斩钉截铁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呢，隐约让我们看，说圣灵 和十二位使徒，言下之意也把马提亚列在十二位使徒里面。但是真正来看呢，很可能是真正是使徒保罗。那大数人的扫罗是那地补上来再称为十二使徒的之一的那位使徒，因为以后真正的使徒行传所讲的就是那位大数人使徒保罗。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今天所讲的这个课题。从这个课题里面其实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来看教会里面的几种，好像我大概是两个月前 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题目，就把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来选立，他们怎么样挑选，怎么样开会，怎么样来议决因为这里面都可以让我们把它整个汇集在一起成为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那个挑选使徒的那个一个例子当作一个个案来看，以后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要挑选那七位执事也可以当作一个来看，以后也可以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面临到这么重大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就是到底外邦人要不要需不需要受割礼需不需要来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等等，守那些礼仪才算是得救，这么重大的议题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如何来面对。那么之后呢，在教会里面讲到要如何设立长老选立长老选立执事，都可以把它整个汇集在一起变成一个扩大的一个题目来看就从这个小的一个就主耶稣个别的挑选十二位使徒这个例子做一个核心，然后我们再往外再扩及到别的地方。那这里面都有一些真理，都有一些教训，我们可以从当中整理出来，可以成为我们面对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落到这个类似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圣经上面的一个确切的答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案例，做参考的案例。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从你选立设立这十二位使徒做核心，我们也可以好好来思考教会所面临到的需要的同工，我们需要选立同工的这些资格，我们遇到重大难以决定的这些课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在主的面前来寻求答案。我们也知道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保惠师圣灵，好叫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由圣经那确切的话语作为依据。我们也愿能够更多的在教会里面彼此来扶持，彼此帮助，彼此相助，彼此做同伴，一同有机会来学习，也有一同有机会来配搭来侍奉也就是主你设立同工真正的用意，不单单是同工，甚至连每一位教会里面的肢体都应当受教，都应当有这一方面的领受，都有这方面的领悟，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各为肢体应当百节能够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也感谢主每一次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有许多的课题我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复习，加深我们的印象，好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把你的教训能够常常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好像
门徒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领受，一同受教一样，能够在你的话语底下，我们一同受教，做圣经的学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一同来同学，一同来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